皈依地藏阿弥陀佛。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在进行默学所准备的序论啊。那么在序论的部分，我们也结合了本来在礼拜二时间所讲的一些法要的内容啊，主要是给各位一点整部成唯识论或者是三思颂，要学习这一部论，它所需要一些工具性的知识啊，参考性的意见。那么让各位能够比较长时间的有机会去用这些工具来受持这部论，乃至于通达一切的经典。学论只是要得到一种抉择的慧，就是说怎么在法义当中得到比较圆满的解释。那么了解了这个解释之后呢，你就可以入到经里面去呢，跟佛的心意去相应啊。所以学论是为了要解经啊，经是跟自心修行相应。那么律呢，是你平常身心的一种受持境界啊，用来少一点过失啊，多一点跟佛清净三业相应的经验啊。那么于是呢，我们就用所谓的经律论三藏啊，来调炼我们这一生暇满人生难得的人生呢，用我们这个父母生生的五蕴四大的假体啊，成就一个佛道的法器。整个修行的过程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怎么样去入到戒定慧三无漏学呢？就是要透过闻思修了。所以你说佛法道师地难不难？其实倒也不难啊，只是说慢慢衍生出来这么多的学派跟宗派，似乎好像有点复杂。然后我们也不是一个佛学院，所以怎么样有别于学术的研究态度啊，用比较在生活的实践面上去受持佛法，去来把打开经典去阅读，不要把它当作是只有佛学院学生的专利啊。每次看到早上我在麦当劳或者是在 coffee shop， 一方面也用早餐，一方面读准备功课相关的经论，就也看到慢慢也越来越多有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徒会查经，会自己早上好像做一点自己的早课那样子的晨读哈。你看得出来他们是非常诚心诚意的。可是相对的，我们佛教领域里面有这么多的三藏十二部论的教材，可是就比较好像看起来不容易哈，因为好像我们的典籍多，你总不能随时带一个图拉古啊。可是这个绝对不构成理由的。那经论的受持还是一本一本来嘛啊。像我跟各位分享，以前我在企业界工作，我的工作也很忙啊，每天工作都超过12小时以上。我的韩多巴古永远都有两个，一个是公司包，一个是我随身法藏。随身法藏里面有经论，有笔记啊。那么每天读经的习惯就变成是一种例行的功课。当然呢，你可能认为定课应该都是拜佛啊、持咒啊、持佛菩萨名号啊，这当然也会是随时随地的事情啊。可是你每天如果愿意再另外多拨一点时间，把读经学论啊，把今天一天早上发愿、晚上反省这些东西的定课，慢慢不违背你的生活纪律的情况底下，不感觉多了一份事情，多了一份枷锁，多了一份压力的情况底下，把它变成你新的生活习惯。所以我经常也鼓励啊，学佛一开始，当你心发起来了，你的生活习惯就会调整，就会改变。我把这种阶段叫做调伏五盖、修定之良的前行。那么也唯有这样子开始慢慢调整生活规律啊，你才有办法在老师啊或者是法师传承教法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相应啊，才能够入心呢，才能够感觉到受用，而不会觉得佛法是心外的法门啊，才不会觉得哎，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好像是两条平行轨道的线，永远没有交集，你也不会这样的说 啊，就会胡说八道，一些外道的诡论呢，就会出现。当你心诚恳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很多宗教的体验就出来。那么我也请各位在我们的序论部分啊，写了五篇啊，这个修行周记，其中有一篇就是我的宗教体验。我很乐意以后有机会慢慢的哈，把序论进了以后，我会把几个学长其实写的不错的前面序论部分五篇的修行周记摘要的跟各位来分享，不至于只有那位学长写的很尽兴，我读得很欢喜哈，希望能够让没有类似经验的人能够从我们同修道友学长之间的一些其实自己的体验吧跟大家分享，你就知道其实德不孤必有邻，三宝加持是随时随地，只是说我们的新的频道是不是对象佛菩萨打开了啊？那这些我觉得都很殊胜。那么这一个礼拜来，我个人的际遇也非常非常特别了。第一个就是上个礼拜我几堂课序论的部分都纷纷告个段落，正式要进到这个正中分了。然后像礼拜一的课啦，礼拜三的课啦，以及礼拜六的课，都已经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好像佛菩萨加倍啊，其实是我当然也用心在里面调整几堂课之间的关系，所以差不多同样在几周前后，我的几堂课都慢慢的调成同步化啊。当然你们可能只是陪同我一块学一堂课两堂课，我觉得不必因为你上多上少就觉得有什么匮乏或者是有什么东西落掉了，你一定要相信佛法有个特殊之处，就是华严经讲的一即一切，但是那个一啊就不是很表浅的一了，那个一啊就是真如，就是统合的境界，就是说你一定要相信佛所说的法一定都是有关联的，就跟我们的众生跟彼此之间的那个网络是一样，绝对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孤起的，每件事情的存在都有它的理由，不管你今天评价它是清净的还是杂染的，它都绝对不会无因无缘的存在。而如果你真的就近每一件事情的因缘法的话呢，它这个网络牵连出去啊，就怕你的尘沙烦恼所知障不清净，否则的话呢，就近其边是不可能得到它的边际的，对不对？有的时候用向上来追求的话呢，每一件事情都是冠带假立连绵无尽，而这个也就是今天为什么会造成经济的恐慌啊，所有各个国家几乎都在差不多这个时候进入一种经济的低迷的情境，那么任何一个人想要说我要独立去他的国家，我要自己好就好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彼此互相啊，透过因为资讯的往来，透过汇率啊、货币啊、经济制度啊，以及国际企业的纠葛，再加上文化网络的已经不分国际，今天如果你还置外于整个这一些现象之外，只想求你个人的清净跟解脱，你越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为了要面对这种状况，你必须要更学着把心量扩宽啊，然后呢更勇敢的去承担你必须要去学习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但是更要同意一件事情，纵使我有能力去负责什么事情，你永远还是要等待缘成熟。所以没有人说我可以独尊一切啊，没有人说我可以决定一切，没有人说我可以主宰一切，绝对不会有人说我说了算数，所以你就用更谦卑的态度去向众生学习，在因缘法当中学那种调柔跟堪忍力，你心越调柔，你的性格越堪忍，修持负起责任来，然后呢又不去主宰，又不去妄想分别执着，你就会看到很多门会为你打开来。像上个礼拜前三天我就很满意于一些进度，哎， 进到了我自己很喜欢的地步，不是说之前的序分不重要，而是你跑了龙套，对不对？场子热起来了，就是要进到那个最主要的部分去，对不对？所以每次只要真的戏一开楼啊，就等着男主角跟女主角啊出来亮相，对不对？哎呀，一亮相啊，底下看官们呢、啊、就如雷的掌声会起来。上礼拜的心情就有点是这样子，然后呢，又在上个礼拜四去由一位这个师姐安排去觐见了白云长老，两个多小时的谈话，我现在都还在咀嚼那个后韵。然后呢，礼拜五净空老法师回到台湾来，在华藏卫视呢，去做了一场这个演讲，我还不晓得演讲题目是什么。今天听他4:30到5:30在七楼的开示，才知道他原来这一次他开讲，贤首国师的望境还原观啊。那望境还原观总共有6个章节，他今天的开示倒是把它做了一个诠释。他说啊，贤首国师的望境还原观前三个观呢，前三个品类呢，是在谈看破实相啊，一切法的实相。后面三个观呢，是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我觉得他倒是一项就可以把他很中轴的这种理论跟见解啊，可以贯穿一切的法。所以你可以知道，由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就可以知道一即一切的受用。如果你一法真的入得深，不是说我强加套梁哈，或者是把这个帽子套在每一件事情上，而是你真的就觉得它是有关系的。只是透过一个智慧的观察，一种思维的善巧，你就可以把一切法中间的那个脉络意啊，那个甚深秘密意啊，透过你个人的受持理解证入，哎呀，你发觉法原来就是这样子，法原来就一分一分用你的自心心呢去印证的，不是用你的心意识去一分一分去抽丝剥茧去理解的。那刚开始文字障是透过理解去克服，可是那个最后的那一个关卡，绝对是要离开你的妄想分别执着，用限量的心呢去证。那那个东西讲起来的确好像有一篇大的道理，有很复杂的理论，事实上说穿了，各种传承都告诉你，如果你愿意一门深入的话，可以快一点时间，不要走那么冤枉路，直接可以直达它的善巧处啊。当你得到一点受用，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境界开始改变，你就会更相信。那更相信呢，心就越调柔，看任心就越高，你就越入法，于是善的循环就开始，你就慢慢开始觉得自己可以横出三界。可是如果你永远把佛法当作是心外的一件事情，有空再来玩玩它哈，就是花花时间跟它 party 一下，你用 party 的心态就觉得法永远都觉得你学5年10年头还是那个样子。纵使你读的经好像多了，可是学的多忘了也多嘛，记得也不多，主要是这样子。如果学的多忘了多记得也多，那也无妨，对不对？慢慢总是筛选出来。可是我们的妄性总是大于你的念根，所以总是啊觉得学再多怎么能够受用呢？啊，如果不种下很深的根呢，你来生还是要重来，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不一次把它学好？为什么不一次就把善根发起来？那善根既然发起来了，就赶快让它成熟，成熟了就赶快让它能够去印证到最深深的法义，对不对？不讲说正果，因为我们大乘不强调在果位上住，要赶快把果转变成功德，所以大乘讲果就一定是连带的功德一块讲啊，就讲一切法的果功德。功德就是一种能力，最明显的从个性开始改变，对不对？脾气开始改变，遭遇开始改变，哎呀，善知识突然多了，对不对？福报突然增长了，智慧突然明解了，心地三业清净了，烦恼淡薄了啊，一切能够绑住你的少了，你的心就越来越感觉自在了。不管境界大家的共业是多么的凄凄惨惨哈，你的心还是承担这个共业，做必要的自己当下该有因缘上的努力，可是你的心可以很轻松， 可以很轻松。所以我觉得佛法之宝贵，对于现代人之必须啊，其实是因为这个过程，因为这个过程。所以怎么样不要太在佛法宗教的现象上打转，直接能够去受用它不对不共的那个好的东西的部分，是端赖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样子，给那些还非佛教徒、不信佛法的人看。当我们多去表现这种好的典范，佛法就越有让大家学的意乐。我们虽然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像墨学有这样的福报，在这边学习讲新的报告，但是你只要能够做好一个三业的典范，对不对？你就可以影响很多人。而且你不要忘了，佛陀当时从五比丘开始成立现在的僧团，所以你的眷属加加起来都不止五个，对不对？现在又有消费券，你家有几口人呢？算一算，3600乘以人头数就可以拿那么多钱。可是如果把那个钱这个3600改变成360度，对不对？全方位的去受持十法界的佛菩萨功德。你如果用这样的意念佛功德的心态去跟佛菩萨相应，你随时随地都在学佛啊，对不对？那学佛为因，成佛就必然是结果，你心就是肯定的，不会不踏实。所以很高兴这样的因缘，你看见两位大德，然后呢，礼拜天又去有一位这个基金会的师姐介绍去参访一位瑜伽行者，也跟他谈得很尽兴，他以前也念佛，现在也开始从各种的住行法门当中得到那个直捣黄龙、气正身意的那个善巧。我就一直鼓励他能够出来跟所有学法的人呐，能够去分享啊，帮忙更多的人，不要在相上打转啊，生出分别见，跟别人起争论，多能够在法性上跟相上的圆融意啊，能够走在那个心地的平衡道上。啊，不会在那边你见呐，我就争啊；你执呢，我就烦呐。这种烦烦恼恼的境界上，啊，真的能够得到益处。好，今天呢，我们完成了我们几个绪论。那绪论你们抄下来的笔记都会在未来不同的时候会有用。我会跟各位讲哪一次会带什么东西来，哪一个篇章啊。那我建议各位最好，你们把以前所抄的一些笔记啊，不管是我给你们的碟片，就是礼拜二里面的一些讲义资料，你们慢慢都可以把它抄录出来，或者是影印出来，结集成为一本东西，就是你的随身法藏。随着我们今天已经正入到我们今天三十颂跟成唯识论的续分啊，本论还有一段续分啊，我们要一同学习才会入到它的正中分。我们正中分不会接着从唯识相开始学，我们会从唯识性开始倒过来学，啊，依照我之前写在白板上的那个40个次第、40个章节，一章节按照那个次第。所以如果各位学长够用功的话，你们可以按照我所标列的页码，啊，用这一部论配合这个易观，啊，两本书，然后呢你自己去做预习的工作。当然，如果你不做预习也还好，但是当我们每一个礼拜三共同学习完之后，我希望你们能够在接着这个一个礼拜内至少做过一次的复习，好吗？啊，预习，因为你们可以说啊，好难哦，读不懂啊。那 OK，那但是呢，我希望你们至少能够做到复习的工作，啊，再把复习过后，你们这几天心得啊，写在你们的笔记上面。你愿意把它变成你们的修行日记，这个每个礼拜三交回来给我看，那我会帮你们呢，开始从我们的成唯识论的续分开始，我就会多加一点我个人的批注意见，啊，提供各位做一些各多方面意见的参考，也深化你们对于文字法相的一些体会跟理解，啊，那之前。今天也很多学长教了，也已经有了礼拜，昨天呢，啊，礼拜一已经有个学长教了我上个礼拜给各位的诊断见障碍障的功课。不过呢，我打算今天退还给他，因为写的不及格，写的太简略了，直接就跳到很终极的答案上去，那个中间思考的过程没有。 既然我给各位比较宽的时间，我就不希望你们只是很快的去给我一个标准答案。当然他所写的都是标准答案，可是怎么得到标准答案，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他那个心理的运算过程。唯识是很强调那个运算过程的，你不经过相的酝酿跟涵养，直接入到法性，这个对唯识的学习来讲是不及格的，懂吗？因为这个心呢，如果你要拿来度众生，你就是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一翻两瞪眼，对不对？直接拿答案看你能不能证，不证了就要花多少级的时间了、啊、你为什么不一次一次很慈悲的按照次第的，对不对，导人入圣境？这个心量啊，这个跟这种思维跟表达的习惯，各位要慢慢慢慢学起来。所以不要老是批评唯识麻烦啊，繁琐啦，复杂啦，其实所有以上三种或者是更多的批评，都源自于唯识中非常强调慈跟悲的心量。怎么样真正的把苦跟与乐？你是要把你心地从你一般的凡夫境界一直提升到圣人境界，那个维系心行转变的过程，没有遗漏的，也没有任何吝啬的，去跟众生共行共享。因为他重视过程更甚于答案，对不对？要讲答案，一切法空了了 OK。 但是问题你们了了吗？不了啊。那么因为这个结论的前提并不具足，所以呢，你就必须要创造有利的学习条件跟环境，对不对？让三根普被，不管它过去有没有熏习，都能够依着各种不同的善巧，让它有不同的交流站，汇入高速公路，对不对？等大家都上高速公路了，那行道就近就是佛啊！啊，这个是唯识一个很不同的教学善巧。所以你们慢慢要学到他的这种善巧，把它变成你思考、生活、工作以及跟自己相处的习惯。因为你学到这个习惯之后呢，不管你能够继续来这堂课同墨学跟大家同学一块学习多久，你就自己可以深入下去。因为我已经把工具给各位了，慢慢你会发现我给各位的这些工具的确会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效果。那么文字基本上文字障碍，我就给各位两本宋解跟成为这种论文的白话解这样的东西，至少先克服掉你们第一次会碰到它的文字障碍。那理障的部分呢，就只有靠你们去证了，这不是一下子急得来的事情，那个我们就比较放长一点的时间啊。透过魁基法师成为这论的整个总结啊，因为它是总其大成的一部论，所以慢慢来学习。我预计大概花个一年到两年，甚至可能会超过两年的时间来学习这部论，但是我还是不能够请你们呢，只是依赖我每个礼拜三的讲解，因为慢慢的我希望推着各位入到跟我一样愿意而且可以打开这本成为之论，读的不觉得太枯燥，而且开始慢慢觉得它有味道，你会一页一页的自己读下去啊。一开始就先按照我所建议人的40章节的次第，然后呢回头过来再循序渐进的从第一页开始反复的去熏习啊，慢慢的你自己就会成为一个可以专修专弘的唯识见唯识观的学法者。那么不管你们行归哪一个传承，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把法相专宗这样子的一个教观次第啊学会，的确是不枉此生。何况看起来各位除了一个显然的白发之外、哦、张大哥也跟我一样灰白了、哦、不算是全白，大半的我觉得都还一根有力量，趁你们一根都还有力量的时候快一点的用你们好一点的眼睛明觉的心，能够把这个法、哦、真的种下一个比较有力量的善根，这是我对各位的期待啊。就像慢慢的我会接触这么多行者的体验，也跟各位来分享一样啊，这是一点点期待。好，今天要入文， 那么论文各位看到白板是个比较略的，那么如果你去看我礼拜二给各位的那个碟片里面的讲义档，里面就会有啊，在9月23号我曾经写的白板上的一个成为书论的缘起哈，说为什么世亲菩萨要造这个颂唯识三十颂啊，他个人呢又写了一段话，然后这段话呢就结集在一开始成为书论的开头。那我们一开始先不看成为书论，请各位呢先打开唯识三十论颂一贯的本文啦，就是前面不是有很多序吗，入到本文，因为它标页嘛，还是第一页，就是这一页啊，写的唯识三十论颂一贯第一章是论题论组跟义组，这一页可以找到吗？如果你们有带论颂一贯的话，所以你们回家最好把它从头编页码哈，这样子以后我们对照起来会比较简单一点。都看到了，那这一页呢他就做了几个背景的介绍哈，唯识三十论颂一贯是由世亲菩萨所造，三藏法师玄奘所翻译，那么由阿舍离沙门四乘观所撰著啊。那么进到第一章是论题论组跟义组，论题就是唯识三十论颂一贯啊，那么论组呢就是世亲菩萨，义组呢就是玄奘法师啊。那这一章就是介绍这三件事儿。那么底下他说唯识三十论颂世亲菩萨造，三藏法师玄奘译，请看底下的注释，我们稍微看一下文字哈。那么这边说了唯识三十论，唯是唯有，请在旁边写两句话，唯有是对。那在成为书论当中呢，他讲唯这个字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是简别什么呢？如果简别的第一个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靠我们的心意识，请问我们作为一个不得高的友情呢、作为一个人呢、请问你不靠你的心意识，一切的心王跟心所，请问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世界？你会说用我的大佛顶性，用我的自信清净心，拍谁哈？一般的散心凡夫不可能一下子就有那个东西的作用，那个东西是在经过一段修行之后，它会慢慢的去除掉障碍，然后呢把自己内性当中啊，本性当中那种根本的啊法性限量限观的智慧开显出来，你才会自己证明说，哦，我跟三世十方诸佛一样，对不对？同样有这一个能够与众生同悲，与一切三世诸佛能够有一个度众生的能力，有一个自信自度的一种根本真如。但是那个是去证明的，不能一开始散心地就用那个所谓的真心清净心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唯识就开始跟你挑战一个事情，如果你现在不用你现在的，姑且不要讲八识好不好，六识啦，好，也不要讲前五识，就讲第六意识，如果你现在不靠你的第六意识，请问你如何认识这个外在世界？这是第一个鉴别的意思，鉴别的意思。那么既然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乃至于认识自己的身心的状况，不能够不透过第六意识，那么请问现在我所认识的这个境界跟字体，会不会带着你今天心意识功能的限制啊？会不会带着？一定带着嘛，一定被你自己认识这个境界跟认识自己字体的存在，这个所用的根呢、以及所生的事，是不是会被它受限？比如说像我的眼根显然已经有近视眼了，不掉近视眼，我还有老花，我还有散光，对不对？不借着这个透镜的矫正，我眼睛拿下来你们是一片灰蒙蒙的光跟影而已，是不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如果我只想靠我的罗氏，就是我不靠任何工具啊， 我父母生生，但是慢慢被我搞坏的这个眼睛了。我只想用这个根来见这个世界的话，我所见的世界就如我所见到那个样子，灰茫茫的光跟影吗？显然不是嘛。因为这个灰茫茫的光影的世界，是因为我的根的作用坏了，我被它坏掉的功能受限了，所以我认识到的世界就变成那个样子了。这是唯识第一个要让你知道唯识的那个唯的意思。因为我不得不靠它，要靠它就被它所限制，对不对？这是简的第一个意思，简别意叫做唯。如果你拿掉你的新意识，第一个你无法认识这个世界，乃至于不能够体会到我的存在。但是如果你依靠这个新意识的功能，你又不得不受它的功能所限制，所以你所认识的结果是不是真实呢？这是唯识要叫你提出的第一个疑情，这是简别意。第二个意思，遮意，遮就是遮起来啊，遮跟表有没有？遮浅，遮浅。但是如果你要一直用你这种妄想分别执着的根跟事来认识这个世界跟自体的话，你有没有办法一直不断的去看，一直不断地去分别，而能够认识到法的实相？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究竟有一天要认识到法的实相，你一定要怎么样？遮浅这个根跟事带来给我们的限制条件，对不对？所以你要除掉根跟事带给我们认识这个境界跟自体存在的限制，而能够还在这个作用的情况底下，怎么样能够遮浅它的限制？而限制我们后文就会看得到，无外乎就是我执跟法执所生出来的烦恼障跟所知障，对不对？要遮浅就是遮浅掉我根跟事缘取外境的恶执恶障之后，你会去证到什么东西呢？佛说会证到一切法中道的实相。那是什么？如果你只相信有一个中道实相，你抓紧中道实相的这个名言呢，还是一重虚妄，还是一重分别，还是一重执着。所以你要透过如理如法对我内心的一种训练，对不对？透过一种第六意识的调练辩证，自己反省，自己跟自己辩论，对不对？透过这样子，把你今天对于境界跟自体的妄想分别执着一分一分打消，你才能够真正升起什么清净的信心，真实的切愿。你有了信愿当基础，你的行法才会有功夫嘛。你没有真心切愿做依止，你的行法，我跟你讲，都是把塔建在浮沙上面。所以我说啊，不管你行归净土也好，要生生世世行菩萨道也好，我们回过头来当一个佛弟子，就要信愿为先，对不对？行才能够入真实嘛。如果你没有信愿立作依止，你的行不管你是传承哪一宗哪一派，你的传承会真实吗？难讲嘛。尤其佛法是内学，如果你不回来反省今天我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虚妄分别性，你不回来面对跟反省自己的缺失，你如何善用其心？你不善用其心，你如何能够善业清净？老是用自己的知见跟你的情执去跟别人起争论生烦恼，你要学佛学到哪一年呢？所以呢，要入佛道，不管哪一宗哪一派，一定是信愿行三这两，这三个字并不是只有净土宗的专利，是所有的佛弟子应该要入佛门就要从信下手，以智来度。可是你要修智行，首先你要有愿。什么愿呢？成就圣道的愿，成佛的愿，学法门的愿，断烦恼的愿，乃至于你愿意起大乘度众生的愿，这个四弘誓愿。你要有正愿，你才有正行嘛。你有真的信，清净的信心，你有成就圣道的正愿，你才能够起正行。 用正行所成就的善根跟福德果报供养如来，对不对？究竟才会成佛吗？三世十方诸佛都走这个道路过来的，哪一个能够例外？哪一个能够例外？所以千万不要把任何一个传承，包括唯识在内，说它不过就是一家之言。任何学派、任何宗派，都是为了要总持一切的佛法。没有哪个宗派会各立一个山头，说我是比佛所说的还要厉害。我们所学的任何方便跟祖师的传承，都是为了要入佛意，对不对？应佛心，不能够置外于佛乘，而说我只要这样子，我不要那样子，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佛门当中，一定只能够用这种态度跟这种方法来学习。所以唯识它不只是一个学派，它只是用唯识的传承来整理三藏十二部经的一种教法，它是一种教学的方便。所以呢，由这样子的看起来，我们怎么样能够入这一部颂，你至少要学习啊，你至少要学习这件事情啊。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入这部论呢？所以我们的打开以后呢，注释里面的唯就有这个意思啊，简别义、遮遣义，对不对？简别义跟遮遣义。好，那么再来呢，他说啊，所以唯有不要把它解释成 only， 只有这个。那于是有些学唯识的人说，哎，你不学唯识就撩脸啊，就一切佛法学不会了，不至于啦。但是唯识我必须要承认，它非常契合现在的根基，尤其现在的知识分子好分析，强于分析。那么你既然强于分析，那么我就给你一个分析的方法入门。而且唯识非常强调要断疑根，要断疑根，去掉身见，不要依止于借进取的错误外道的修行法，这是入初果阿罗汉要断的三种劫缚啊！我再重新讲一遍，第一个我非常重视的要断疑根，疑根不断，你老是用一些跟解脱无关的思想，对不对？心态去学习一切法，你学到驴年呢，永远学不会佛法。所以学佛的目的就是要正面迎战我们今天对于成圣道所有，不管疑老师啦，疑这个圣教法啦，疑自己啦，啊，疑过去有贤圣成就啦，不管你有多少疑，在偶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当中有六种疑，对不对？于是呢，去六种疑就生六种信。你真正的净宗学人要以这六种信心做依止。哎呀，发起大愿，对不对？起正行，这样成就佛道的。所以每一种善巧都是入同样一个道路，没有例外的，没有例外的。但是有鉴于唯识有它的特长，它非常适合某一类的根基，尤其它非常善于辨析我们疑根所生的心结，而这个心结不叫你用玄妙的思维，而用我们今天呢逻辑的、可以辩证的、可以分析的、可以用你的六识去圆镜、去取向、去分别，我们就用分别心来打掉分别心所生的执着。这个方法也就是圆觉经所教的以幻除幻化，因为既然我们都在幻梦当中不知觉醒，我们就在幻梦当中一定要用幻梦的刀跟剑，对不对？去对峙幻梦中的假象，你不至于做梦还带把真刀进去干什么？对不对？你既然知道我一切在梦中，我为什么不换现一把刀一把剑？对不对？把自己在幻梦当中的字体跟境界砍砍杀杀搞个清楚，哎呀，原来他都没有所对的实质性，对不对？你破了梦幻境界当中的索取，原来没有真实，再回来知道原来杀这些贼的我啊，在梦中也不真实存在，我毕竟就躺在安安稳稳的床上，我为什么不依止这个法性的大床好好的休息，对不对？为了要走更远的路，我何必在那边跟梦境奋斗呢？ 我只是用这个比喻啊，让各位知道以患除患是散心凡夫入道的善巧，为是特别专长在这里。虽然他被判教判为不了义之教，可是我觉得对散心凡夫来讲，为是却非常了义啊，因为一读可以懂，你可以讨论，你可以研究，你可以分析，你可以辩证，对不对？你学到一点世间的逻辑，唯识是非常擅长用阴明学。阴明学其实是当时印度的逻辑学，不是佛法哦。阴明不是佛法哦，阴明是当时印度的逻辑，相当于西洋哲学里面的苏格拉底所提倡的三段论法一样，类似，但是善巧不同。各位如果有遇过印度的朋友，你就知道印度很多现代的科学家，他们对于数学，他们对于天文，哎呀，那可厉害，尤其他们掌管财务，我认识很多财务的 controller 的主管，都是我们口中所讲印度阿三。我以前在迪基多电脑，香港的那个财务副总裁就是一个印度人，我跟他接触过好多次，他那种聪明啊，哦，厉害厉害，实在那种，他用直觉就胜过我的分析辩证，那是因为他的种性啊，种性是很厉害的，乃至于现在的阿拉伯数字啊，听说都是从印度传出去的数学观念，阿拉伯人再把它转换啊，改进之后所做的事情，所以真的我实在很佩服印度人，但是只是因为他们的种性隔别啊，有很多很好的根基的印度人没有办法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呢，如果真的相信佛性是每个人本具的话，应该要相信给众生气理气机的因缘法。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他自己先天条件带来最高的表现跟成就。佛法是这么样子的心态来看待平等，不是齐头式的平等，不是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如果大家都被要求做一样的事情，那才是真不平等，对不对？矮巴拉头怎么去灌篮呢？对不对？高个拿来钻地洞也太委屈他了嘛。所以每个人都是气力气机做自己先天带来的条件最适合做的事情，这是佛法讲的平等的观念，是不是很有道理啊？这个佛法就在这个地方看出它的差别。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唯那个唯并不是唯自尊大，而是说怎么样透过简别跟遮浅这两个态度来认识到，如果学佛不从内心的过失跟误会以及善用其心去下手开始修行，你一直在境界外面用你这一个已经带着虚妄分别杂染妄想执着的心呢，去起成见，去起爱染心，乃至跟别人去变长变短，有没有用？没有用。佛法要求你自己一开始学佛懂道理回来要革自己的命，不是要跟别人辩论。虽然一名主张从辩论下手，可是他不是跟外人辩哦，他是跟内心的外道。我们内心唯识家说有96种外道，你千万不要读到陈维州论里面的96种外道，哎呀，那个外道就是讲张三李四王五，没有一个外道讲自己。我跟你各位讲，读唯识的论，每个外道讲的都是我们自己在不同时候会发生的妄想分别执着，你不要把它推到，哎呀，1000多年前印度有这一类的外道。我一向不喜欢这样讲，的确当时印度有这样子的外道，可是难道现在没有吗？只是我们台湾人不涂涂抹抹，不做那些怪里怪气的修行法而已啊。我们内心当中的各种成见呢，哎呀，积的可是厚的啦，对不对？每个人都自己以为我的看法是对的，当今武林不是这样子吗？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一个人肯从自心境界当中去找过失，去学谦卑，对他人学恭敬，而佛法反过来要求你从反躬自省，从恭敬一切众去下手，于恭敬中学一切法，这个态度就跟现在世间法的强调不一样。世间法强调 ego， 对不对？我只要把 ego 拱到最高，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佛法就叫你 要把 ego 降到最低，乃至于他主张无我。我不是跟你讲没有我，是说没有不可以改变的我，而我又有理性的一部分跟情执的一部分，而这些部分都可以改变，因为它本来就是因缘所生法。只是你没有看到我今天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的因缘，所以你以为我现在的看法，我现在的情执是真实不虚的。每个人都可以这样讲啊，于是结果就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唯识为什么主张唯识的唯那个字奥妙。可是今天呢，很多人不读原点，看到唯识就说唯识臭屁，明明我们要转世成智，为什么你说唯有是，那智放在哪里？这根本是望文生义。唯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只有是是真实的，一切都是虚妄的。这个礼拜一啊，我到三楼在那边止境的时候，有一位上楞严经的师姐来问我，你们唯识家说外境都是没有的，只有心意识，对吗？你看这桌子不是实有吗？他就跟我问这个问题。这几乎是所有看到唯识的综艺之后立刻会有的疑问，说你们唯识家妄嘎，说瞎话，为什么只有是没有外境，这个说法是不真切的，你们是外道。谁才是外道？要继续谈下去嘛，对不对？要把文字像背后的代表的意思搞清楚嘛。今天呢，很多人都学佛很久咯，对唯识的综艺仍然有这种误解哦。How comes?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对不对？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怎么会变成胡说八道？你把过去先生大德的原点摆在那里都不读，每个人都拿了文字望文生义，自己一套解释，就说我讲是对的，是吗？纵使我今天读原点了，你还是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十个人读原点，同一部原点也还是最后得出十个解释。所以你不得不回来相信一件事，所有现在的结果都是唯识而已，对不对？随着个人的心识，随着个人的量，随着个人的妄想分别执着，各取所需，各自相信各自愿意相信的部分，就是死不承认别种可能性的存在。所以唯识应该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宗派跟学派，他不应该自大。可是今天呢，很多人一样号称学唯识，就四肢变冲，用他很长于辩论的态度把一切人都要辩破。不要说唯识家了，有些中论的学者也是这样，你这个有自信见，破破破破到后来，我说你自己破不破自己啊？破了以后没有空，你何来用空见破一切法呢？是不是这样子？那个东西都是没有看到自己，永远只是看到外境，把外境执实，又想起一个慢心要把别人降服掉，老是要除尽，就死不肯除自己的心，对不对？这个就是整个学佛的态度到底有没有搞对。你的下手处如果不对，你学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是来搞这个佛法，永远搞不通，永远搞不通的理由，包括从唯识这两个字要解它的名义下手，都不是那么明白的事情。那人家写在原点里面清清楚楚，你为什么不去学？对，你可以很简单的白话解释，唯就是唯有，唯是怎么解释？还是没有解释吧？你还是要进一步去了解，哦，过去大德是这样两个观点去学习。所以真的是，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的原点有那么的深奥哈，看起来很深奥啊，那是怪我们今天从小就开始学白话文嘛，啊，我那边呢，这种文字在一千多年前对老中国人来讲就是白话文了。对不对？今天我们要革掉我们的文化命根，对不对？看不懂，这是我们今天呢自作孽不可活。我绝对不是要复辟，我绝对不是要独尊传统啊，认为现代不重要。我不是认为世间法都不对，我不是这样子。每一个法都是由各个时节因缘所应运而生的结果。你不把你的心态回到那个因缘的氛围底下， 你根本搞不懂你所见到的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佛法其实没有叫你回到过去，也不是叫你要回到一个莫名其妙的未来去希求未来有一个圣道的结果可以发现，不是，他要你真实的与现在的对境当中有就说有，而如实了知他怎么有，无就说无，也要如实了知他是怎么非实有。把这个道理用这么真实的态度，用可以求证的态度，用可以讨论的态度，用可以一直不断的修正改过的态度，去一直不断的学习学习，因为只有学习我们才真正能够脱离障碍的系缚，对不对？所以佛法真的是一部非常强调学习，非常强调实践的一门训练教育，终身的学习跟终身的教育。好，唯也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是，是唯是有特别别同，不同于一般世间法，乃至于不同于其他的学派跟宗派，他的宗见。他说啊，这个是啊，虽然都叫做心意识，请各位多加一个意好不好？啊，其实唯识的论经当中呢，都说是，其实是略说了，因为是的作用特别强。可是广说的话，心、意、识，是我们所谓心的三种别名。我们心有的时候叫做心，有的时候叫做意，有的时候叫做事，而我们通常在表象上表现出来的一种能力都是事的作用，意的作用维系维系，但是你只要心静一点也可以发现心。我们总是不以为我们有个心在背后被你执为我，对不对？作为一切法升起的一种根本理由，你也看不到，你也看不到。所以呢，唯识就在底下分作三能变来解析这个心意识，宛然有三个独立的作用，可是彼此互相有关系，对不对？因为它纠葛的太复杂，所以我们不容易把它区别清楚。唯识的专长就是把这八种事，它的性、相、业用，把它辨析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它变得太清楚明白了，于是给很多人觉得说：“哎呦，好苦的啊，这辛苦的哦，我这这是被冲上啊，了解空的后啊 ，OK 啊，你看了破放了下，当下立地成佛，来成佛给我看啊，诸水都盖追了，好、啊，诸水就八万四千，哦、我老公啊，真理是一条啊。”啊，怎么会有八万四千种知识去成佛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回过头来，你要成佛，没有不透过相的；成佛以后，也没有不透过相来度众生的。心一起作用，就有相，不管是凡夫相，还是圣人相，杂染相，还是清净相，你要动名言，动心去分别，就是相，对不对？我们今天呢？学到佛法，动不动就要把相杀得干干净净，清得一丝不过，一丝不留。你把相都杀掉了，你怎么证信？信难道法信难道是在相外求的吗？在相外，你拿个法信给我看看，你拿得出来，我就说你是外道，这么简单的，就这么简单的。把这种个性表现得最明白，就是禅家，对不对？老师来人就跟他竖一个石头，弟子就说：“阿弥陀佛在捣乱哦，啊，干当啊！”于是信徒来了，老师不在，人家问说：“佛的西来意，祖师西来意是什么？”师父这个后面出现了，拿起戒刀一砍，对不对？西来意在哪里啊？在哪里啊？禅宗这种很泼辣的教学态度。对不对？还好我遇到的老师不是这种，我要不然我现在体无完肤了。嘎在我一指的是净土宗跟唯识的经论，哦，真正阿弥陀佛，不过起码都断背，断背还是二祖了，对不对？ 好在这就是这样，所以新意思就是这样，让你啊还慢慢来，我就承认我笨一点好不好，对不对？有一天我相信我会变聪明了，但是慢慢来嘛，对不对？从我现在的现象界开始去跟自己讨个好商量，好，然后呢把你的所谓的眼视耳视鼻视，我给你翻过来的话，第二页，耳视鼻视舌视身视意识到这里为止，是共世间跟共一切其他的宗派都承认的东西。可是所谓的莫那识跟阿赖耶识，却是唯识中跟法相的不共，不共。也就是说，唯识要把他的二空真如的中见讲清楚，靠的并不是前六识的分析而已。前六识的分析只能够分析到现象界，纵使如来藏，对不对？真常唯心那一派的如来藏学者，他们讲真常唯心的那一念清净真如的心，也绝对不可能就迁就前六识在向上打转，对不对？他说那个心啊，那个自心清净心啊，是绝代的真如，虽然随缘，可是他自心不变，对不对？虽然自心不变，可是他却能够随缘现象。那么为了把如来藏学者这种不太容易给一般比较笨的人搞清楚弄明白的道理啊，把这二空真如的实相跟道理讲清楚，所以唯识家啊，有密勒传承，其实有解释密经释迦牟尼佛的传承以来，有密勒无着世亲一类的唯识传承的论师，特别去阐扬莫那识，尤其是阿赖耶识的辩证，让我们由莫那识跟阿赖耶识的性相业用来体会，为什么是人空跟法空，为什么是人无我跟法无我。我姑且给各位一个这样子的暂时的假设好了，莫那识的案例就是为了要去承认你的人我空，因为我的人我执是由莫那识内执一个根本没有实质性的阿赖耶的那个作用，而去创造出来一个非量的假我，对不对？所以这个假我是由莫那识往内执着，对不对？往内执着的因缘法，它不是实质性的东西。你听得懂听，听不懂姑且是这样子，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别于六识之外讲莫那识。不是我要故意创造一个理论而创造这个理论，是为了要讲我的我执从哪里生的，从莫那识升起这个作用。其实我执不过就是一种前六识的作用相而已，只不过是我们的这个心呢，在六识的作用相生灭的因缘之外，另外创造一个真常的实有我，是这个缘故。而这个我是怎么来的？是莫那识创造出来的。所创造出来的我固然不真实，能创造我相的莫那识一样的不真实，这是以后我们学到内文再慢慢了解的东西。所以施舍莫那识，我经常讲莫那识跟阿赖耶识是为了要证明二空真如所施舍的解题的补助线。你要解一个三角函数，我经常做个比喻，你要把一边延长，对不对？那外角做一个平行于另外一边的中分啊等分线，由这样去证明内角和是180度。听得懂听，听不懂算了，我是用数学以前我们以前学过的几何证明题。那你要去证明，你不能说我看出它180度。 How comes? 你要看出来，你要用量角去证明。如果没有量角去证明，